刽子手在新时期的这个后继有人这方面，民国时候开始砍头没了，改成枪毙了。这枪毙呢有一个好处呢，就它比那砍头省事儿，它一般不会出那么些误差。那砍头这人冷兵器，有时候砍不死或者怎么的，它容易出问题。枪械一般来说一枪毙命，但是这里边也都是有技术含量。比较早那个枪决，咱们可能在网上你看过那照片，这犯人呢坐在石头上，眼睛搁布给蒙上，然后呢后边来两个执行的警察，一个呢搁那布啊兜着你下巴，因为有的犯人那时候心里不行都堆了，把脑袋提起来，另一个拿枪顶着你耳朵后边啪一枪，天灵盖飞开，脑浆崩裂就死了。但是这个呢距离太近，也比较血腥。后来呢有了这种长枪呢，就改成呢犯人跪那儿背对着，然后对他后脑和耳后这一枪。但是可有一样，中国人讲究啊，就死后得全尸。你真打他脑袋，你就想那得什么样，那不车祸现场吗？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个技巧，就告诉犯人，你想留全尸吗？把嘴张开，后脑一枪下去，子弹从前面出去，基本上还是囫囵个人，你外表看破坏没那么严重。所以这枪毙它也是与时俱进的。有一段呢，为了减轻这个执行者的心理负担呢，就枪毙犯人背对着呢，他们在后边打枪的时候呢，也有打心脏的，但人这个心脏啊，你大致在左边，你不一定打准，所以打脑袋的时候多数。那为了降低这种心理压力呢，一排，比方说这执行者武警大概十个，其中就两个人真打，就枪里放子弹，那八个举着枪跟着陪着。为啥？减轻这俩人心理负担，啪啪一通放枪，你不知道这边都空包弹，就他俩是实弹，人也打死了，这两位觉得反正大伙干的，法不责众嘛，这干啥呀？说明这个杀生这事对谁来说都是个巨大心理压力。当然，这个枪毙呢，跟这个砍头比呢，它也有误差。什么误差呢？我原来在老梁故事会里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是严打期间呢，西安有个重刑犯被枪毙了。枪毙时候出问题了，这个枪毙是什么呢？派两个奸刑刽子手，啪一枪把人打死了。原则是如果这人一枪没有能打死犯人，他自己不能补第二枪，因为这对他心理压力大，旁边一个副手他来补第二枪。这特别像什么呢？咱知道日本鬼子战败了剖腹自杀，剖腹自杀呢可不是他一个人剖腹，旁边还得站一个，那个人叫借错人，介绍的介，错误的错，就是你这一刀啊，你自己对自己下不了手，自个儿刀削不了自个儿把，真一下没断气儿，他在旁边再给你补一刀。哎，这个当时枪毙犯人旁边那位其实就是个介错人，你这一枪没打死，你不用再补了，我来一枪。那么严打期间就有一回这事儿，在西安执行死刑的时候，啪这一枪，在场法医都以为他没了，这是犯人死了，好，躺着了，这人就走了。跟他一块执行那个副手呢一看没我事了，我也走吧。可是这时候法医一验发现死刑犯没咽气还活着呢，怎么办？赶紧再打电话，那会儿也没手机没啥的，你派车追都走多远了，而且行刑在荒郊野外啊，怎么办？直接打到又公安局又法院，又派法警再来又补这一枪，前后一个多小时。不用我说你好好想想，这一个多小时那犯人得遭什么样罪？所以他这个中间也存在着极大误差。而且呢，我这么说你可能有的朋友都不爱听，你也别再说是喝水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这期，确实场面很残忍。因为别的我没赶上，这个我赶上了。八十年代严打的时候我上中学，上中学呢我们当时啊那时候这个咱的法律还不太完善，判完刑之后呢红叉一勾，然后呢死刑犯整个是游街我们都能看见，然后要是在近郊枪毙犯人呢，我们那这小孩啊都愿意去看热闹去。那我是看过枪毙犯人的场景，其中有一次呢学校说不行，这枪毙犯人这镇压这个犯罪分子你们不能都去，容易现场出问题，改成什么呢？按学习成绩前五名的才能去。我那时候学我记得在班级是我成绩不上不下，七八名十来名的，你不能去啊，不让我去。那成绩好的那会儿咱女生多， 这老师让几个女生去看星星去，结果这些女生回来吓坏了都啊，那多少天的吃饭都吃不下去啊。就说这个场面同样是很残忍血腥，而且咱们也知道过去曾经有一阶段，文革那时候枪毙反革命分子，那连子弹钱都得家里出，三毛钱五毛钱的，这也确实不够人道。所以这个枪毙过程这一残忍呢，新时期来到呢，又出现了新的死刑方式，大伙儿都知道注射死刑。注射死刑在中国呢，是1997年3月28号在云南昆明第一例注射死刑。怎么推进的呢？注射死刑中国可是领先全世界。为啥？美国是1977年开始有注射死刑，中国是世界第二个通过注射死刑的。你想这领先多少国家，然后后来才陆陆续，现在全世界注射死刑大概有50多个国家吧，中国在97年开始就有第一例了。因为当时昆明呢和很多海外的这个国家的一些大城市是友好城市，人家到昆明来访问的正好赶上昆明这个电视台呢播新闻，当天枪毙几个重大犯人，那会儿还有行刑的场面什么的。当然行刑场面你看也确实挺铺张，花不少钱。为啥？那先立那个靶子，然后呢插红旗儿，现场戒严，押送犯人这一道上呢，那都得是各个方面的清场又戒严，反正没个百十来人完成不了这个。完了法医那车还得在那儿，也不少花钱。人家外国有人看这场面说，哎呀很残忍，你昆明这么美丽这么文明的城市。然后外国有人就介绍说，现在世界上有这注射死刑了。还有一点，昆明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云南那地方啊，贩毒的不少，艾滋病的不少，你啪这一枪下去了，血光迸溅，艾滋病毒什么的容易传染，就它容易带来一些疾病的传播隐患。所以这几个元素综合到一块儿，这才决定云南昆明是第一个执行注射死刑的。那么执行注射死刑呢，后来发现呢，花钱比那个枪毙呢也贵。为啥？一个是药物，很多人对注射死刑有误解，说以为一下下去完事儿，不是，他注射的其实是两三种药物。第一种是呢纯粹的麻醉药，就让你丧失意志。然后第二种呢，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毒药，也是深度麻醉，让你呢呼吸衰竭啊，心跳停止啊，可能再加一种辅助药物，让你心跳加快，迅速的全身把麻醉扩散，你可能快了也就几十秒，慢了就几分钟，你就失去生命了。就总而言之，注射死刑肯定是相对比较人道的一种方式。可是这种时候，他这刽子手呢，由原来动刀动枪的改成动针的了，你说这有没有心理压力？更有心理压力。因为整个那场景啊，我是曾经参观过注射死刑的执行室，因为它一种是有固定的执行室，一般在看守所里边，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搁一个注射死刑的刑车，在车上完成。这个过程就是给那个犯人绑到那块儿，然后呢，针管插到静脉里推射。你说他没心理压力？我就看着现在新的注射死刑方式什么呢？一个大玻璃外边隔开，外头是三套设备。往人体里注射，怎么三套设备呢？这三套设备里头只有一个设备真正把药打进犯人的身体了，但三个人都在那摁注射键，为啥呢？减轻压力吗？就跟我说的，一排武警站在枪毙犯人，就两个人真打，剩下都是假的，他不减轻压力吗？就最后说这犯人没了，这仨人说谁把这人送走的，咱不知道，起码是分担一下心理压力嘛。而且你看现在。凡是涉及注射死刑和枪毙犯人这种事，当然现在枪毙还是一个主流嘛，在执行死刑都有心理疏导师。你不用说那个狙击手那干的绝对正义的事吧，那狙击手必有心理辅导师。这一点你在网上找一找，包括有些影视作品里说这个人是优秀的狙击手，你看上头肯定给他派心理疏导师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杀人这个事儿啊，多多少少给人带来的心理阴影是非常大的。而且你看我说刽子手还是这些枪毙的执行者，还是注射死刑，他们本身呢，其实是在维护法律的正义，要惩戒犯罪分子，在道义上是没有错的。但这也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悖论，就任何文明的背后，都有一些不得不举起屠刀的普通人。你说人类文明，为了消除文明本身的副作用，为了消除人类的罪恶，人类不得不以一种罪恶的方式来终结罪恶，你说这不就是一个悖论吗？再有一点呢，很多人说那是死那活该，罪大恶极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咱得欢呼雀跃。我说这个是不对的。为啥呢？你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终结一个生命，结束一个生命， 都不是值得你欢呼雀跃的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当这个人犯了罪，他的生命被终结的时候，留给我们的应该是无尽的唏嘘、叹惋和反思。你想，一个人犯了这种死罪，要么是人性之恶，要么是制度之恶，要么是社会之恶。如果大家因为他的死欢呼雀跃，可算是普天同庆了。那么在你狂欢之后，必然留下一个以恶制恶、恶性循环的一地鸡毛啊！你要想明白这事儿，为什么现在世界上一种主流看法认为应该是不要死刑？因为真正侵害已经发生了，你就消灭一个生命，也不能挽救另外一个生命，而且消除一个生命，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儿。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很正常地得出一个人道主义结论，那就是以杀止杀，绝不是消除犯罪的终极手段。